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2月2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特朗普称美中有可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哈马斯移交两名最年幼人质及其母亲的尸体。习近平与太子党恩恩怨怨第四集，刘亚洲的起与落。
刘亚洲公然激怒习近平，就是因为他公然在台海问题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狂妄的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请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怡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2月19号在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表示，他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美，两国之间有可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特朗普没有透露习近平访美的行程时间表。一般认为，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的对话或者互动对于可能的缓解或者推迟贸易关税至关重要。彭博新闻报道说，特朗普没有描述潜在贸易协议的具体范围，但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愿意阻止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正在酝酿的贸易战。接下来，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2月19号抨击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之后，泽连斯基星期四与特朗普的特使在基辅会晤，为与俄罗斯实现持久和平而继续努力。另一方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年一度的美国保守党政治行动大会 CPAC 美东时间星期四2月20号在大华府的马里兰州国家港登场。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发表讲话，副总统万斯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并且接受主持人的现场访谈。
We have to secure the southern border, and thanks to his actions, border crossings are down well over 90%, and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来自阿根廷、英国、波兰和意大利的政界人士也出席这场为期三天的保守派会议。当天，其他会议议程还包括关于加密货币和中东和平的讨论，以及一个由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亲属组成的小组讨论。在中东地区，被美国等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星期四2月20号移交了自从2023年10月7号以来被扣押在加沙的4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其中包括最年幼的2名人质，9个月大的克菲尔·比巴斯和他4岁的哥哥阿里尔。这是哈马斯首次移交人质遗体。路透社报道说，这两个年龄最小的人质象征着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造成的巨大创伤。在台湾，台湾一名高级安全事务官员星期四2月2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新政府仍然强劲有力支持台湾，而台湾也计划增加对美国的采购，包括购买液化天然气，以帮助平衡双方的贸易。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是在台北举行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致辞时做上述表述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始于2009年，这是第一次在北美以外的地区召开。在香港，香港民主党星期四2月20号晚上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宣布成立3人委员会，启动解散这个党的程序。民主党党主席罗建熙在会议之后与中委会成员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不评论近日媒体和社会各界对于民主党的评论与说法，也拒绝回答在中委会会议上对有关解散问题的讨论过程。他只是说，中委会无权宣布民主党解散，所以需要成立委员会跟进有关解散的事宜。泰国曼谷南部刑事法庭决定， 将就自2014年以来被关押在泰国移民拘留设施的43名维吾尔人是否被非法拘留举行听证。法院认为有足够理由审查这些人长期被拘留的合法性。这些被拘留者的代表律师及维权人士认为，这一决定标志着这些被拘留者的命运可能迎来转折点，但是他们也担心这个案子可能受到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最后，近期美国军事网站 The War Zone 通过卫星影像分析，认为中国已经在辽宁大连启动第四艘航母的建造工程，并且推测它可能采用核动力推进，赋予其无限续航能力。专家指出，004型航母的技术突破不仅将使中国海军具备更远的远洋作战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正在向蓝水海军转型，逐步缩小与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差距。然而，美国在实战经验上的优势仍然难以撼动，美中之间的海上竞争仍然将长期持续。一如，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为什么提出接管加沙，他的计划是否可行？以色列和哈马斯战火已经将加沙大部分地区夷为废墟，脆弱的停火协议正在推进当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日建议巴勒斯坦人迁居到邻近的国家，并且由美国接管和开发加沙。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的提议为中东和谈开创了新的谈判点，并且将对话拓展到两国方案的传统模式之外。特朗普为什么提出接管加沙？他的计划是否可行？中东国家又是怎么看的？接下来是记者薛小山的报道，由平章播报。
Common theme in all of these challenges is Iran. It is the single greatest source of instability in the region.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19日结束了对中东的首次访问。此前，他在2月16日在耶路撒冷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再次提到了特朗普的加沙计划。内塔尼亚胡积极回应了特朗普的加沙方案。他不仅表示他和特朗普对加沙有着共同的战略，而且美国提出的加沙方案是实现不同未来的唯一可行计划。特朗普最初于2月4日在白宫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了其重新安置加沙人口的计划。他说，我们将接管该地区，负责拆除所有尚未爆炸的危险炸弹和所有武器，拆除被毁坏的建筑物，发展加沙地区的经济，把加沙建设成中东的蔚蓝海岸。美国怀俄明州联邦众议员哈格曼星期二在传统基金会举行的媒体简报会上告诉美国之音，他觉得美国接管加沙是个好主意，不过他认为特朗普未必会买下加沙，他谈论的应该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改造和解决那里存在的人道主义危机。前美国驻伊朗和委内瑞拉特使、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研究高级研究员艾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特朗普关于加沙的想法可能很难实现，但其别开生面的反传统思路可能会帮助人们对加沙地带的未来蓝图进行有益的反思。美国马里兰大学以色列研究副教授萨尔兹曼告诉美国之音，卢比奥中东之行的使命之一是缓解中东领导人面对特朗普有争议的言论时产生的一些担忧。他认为特朗普是希望在中东达成大交易。萨尔兹曼表示，一方面特朗普想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冒险让美国卷入他认为没有成效、代价高昂的军备冲突。另外，他还认为特朗普提出这样的建议也可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遗产，希望能够因调解中东全面和平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过，特朗普的提议也招致了不少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反对。阿联酋总统星期三对正在中东访问的卢比奥表示，阿联酋拒绝任何将巴勒斯坦人民赶出家园的企图。 埃及和约旦是特朗普建议接收加沙难民的国家，但他们也公开谴责这一计划。拥有22个成员国的阿拉伯联盟也公开表示反对。哈马斯星期二表示，他愿意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其他巴勒斯坦政党共同管理加沙，但拒绝全面移交。与此同时，也有不少阿拉伯人对特朗普结束加沙战火的实质性努力表示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美国大使表示，特朗普提出的由美国重建加沙的计划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据《纽约时报》报道，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正在私下协调，试图制定有关加沙的替代方案，由阿拉伯国家资助并监督加沙的重建，确保加沙居民留在当地，并维持未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5国的特使定于本周五在沙特阿拉伯详细讨论该方案，然后在3月4日于开罗举行更大规模的峰会。北京也拒绝支持特朗普接管加沙地带的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其反对强制转移加沙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2月7日表示，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内所有巴领土进行有效管辖，支持以2国方案为根本出路。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在加沙重建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俄高层针对俄乌战争停火方案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之后，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很快将与普京举行会面，而普京也说他非常愿意与特朗普会面。华尔街日报称，美俄单独谈判被排除在外的不只是乌克兰和欧洲紧张，最不安的或许是中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转向普京，颠覆美国80年外交政策》的文章，指特朗普正在实施几代人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最令人震惊的转变之一。这个180度的大转变将迫使朋友和敌人从根本上重新调整立场。时达谈主持人樊东宁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政论作家陈破空对此进行了讨论。
请教陈破空先生啊，美俄元首已经通话了，但现在特朗普总统说他和普京两个人最快在月底之前就来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你怎么看这些消息呢？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的迫切性，因为他在竞选期间说，如果他上任的话，24小时之内就让乌克兰停火解决，达成和平协议。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情况远比他想象的严重。那不仅24小时解决不了，1个月都解决不了，现在是百日计划，看能不能解决了。我认为呢，现在讲的是3阶段停火，然后乌克兰选举。在昨天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大量的抨击和指责，甚至让外界非常震惊的是，他说泽伦斯基是独裁者，又说支持率只有4%，说以前美国本来可以帮助他达成协议，或者完全归还他们的土地，也不让他们的人民呢受伤，说他没有选择这一点。那么说现在是回到和平的时候了，似乎这里面暗示呢，由于俄乌谈判，原来比如说美俄乌三方谈判要举行，但是由于俄罗斯乌克兰的态度相差太大，美国感到这个复杂性难度，加上如果是广泛的话，欧洲应该介入，再广泛中国也应该介入，说可能美国要采取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美国跟俄罗斯先谈。那么现在看来，乌克兰和泽伦斯基反应很大，所以川普呢可能采取了这个严厉的做法啊，既可能是一个谈判的技巧，极限施压给泽伦斯基，但另一方面来说，也可能是另一种战略意图的急迫，就是急迫的要结束乌克兰战争，然后转向中国共产中国这个重心。但是说到乌克兰的选举的时候啊，像英国首相就回应得很好，说我们二战的时候，由于宪法规定啊，战时的时候我们的首相也没有选，温斯顿丘吉尔就连任，那是战争胜利的保障。同样，乌克兰的宪法规定了战时期间不选举总统，而去年5月20号他的总统任期到期，说延一年到今年5月9号，所以这个是在乌克兰是符合宪法的。另外呢，今年5月9号在美国各种施压下也有可能举行选举，只是说想影响乌克兰政治，可能试探一下。那乌克兰内部在2月19号当天做了一个民调显示啊，这个泽伦斯基仍然获得了57%的支持率，他的支持率一直在50%以上。所以川普讲这个话呢，让外界是非常的震动，可能是对这个急于推动谈判的一个焦虑。俄罗斯似乎对目前呢 谈判表示满意，但是四个半小时的谈判显示非常艰难，只能说和平团队继续推进，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啊。这个路看上去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短。
请教这个胡平先生，《华尔街日报》就说，美俄眉目传情是令北京感到不安。胡平先生，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些过甚其词。在这个乌克兰之战、俄乌会谈这个问题上，北京本来就是局外人。那这个会谈呢，当时的双方，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乌克兰，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另外，欧盟尤其是美国，因为他们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另外呢还给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包括武器方面的资助，因此呢也可以算是当事的一方，所以他们也会出席这个会谈。而以中国呢，虽然他暗地里是偏袒俄国的，也给俄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的援助，但是毕竟呢还没有提供军事武器方面的援助，摆出来的姿态呢还是个中立的姿态。因此在这种会谈中呢，北京本来就没有这种必要性，就非要出席，就没，换句话说，没有给他留椅子。至于说美国现在川普是不是要这个反打尼克松的中国牌，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在8年前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当时英国卫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川普要反打尼克松的中国牌。不过这个点呢，我觉得如果假如川普想这么做的话，那其实他都做不到。因为当年尼克松之所以能够联中制俄，他的前提，他的背景是中国和苏联本来他们自己已经闹翻了，势同水火。而你现在中国和俄国的关系相当友好，早就说是战略伙伴关系，对俄国来说，它在经济上和中国的依赖关系要远远的强过和你美国的经济关系。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政论作家陈破空关于美中俄关系变化的讨论节选，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创历史新高，引发国际关注。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推出稳外资的行动方案，试图挽留外资，但是在美中贸易战升级、营商环境恶化、国安审查日趋严格等因素的影响下，外资回流前景依旧暗淡。以下是记者庄志伟的报道，由平章播报。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中国记录跨境资本流动的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为1807亿美元，全年度逆差则为4416亿美元。该数值显示，资金正在流出中国，且规模较2023年的2151亿美元扩大超过两倍。面对外资撤离加剧，中国国务院上周一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承诺要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的举措，稳存量、扩增量，并强调外资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就业和出口方面的重要作用。台湾新北市的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宏源指出，自2021年以来，中国 FDI 几乎每年都以平均 9% 至 11% 的幅度下滑。值得观察的是，早在特朗普 1.0 时期，美中贸易战就已经迫使部分外商着手进行供应链脱钩。近两年来，又有中国在新冠疫情解封后的经济转型不如预期，内需消费疲软，以及俄乌战争导致欧洲经济衰退，间接冲击中国出口贸易等因素，都降低了外资投资中国的意愿。张宏远告诉美国之音，
为什么要直到2025年的现在才看到中共官方透过一连串振兴民间经济或开放市场的做法，希望重新吸引外商的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准备与美国进行川普 2.0 的关税战争。为了因应关税战争所可能引发的经济衰退，会外商资本的扩大流出，积极的招商引资。
除了政策和经济环境的挑战，中国本土企业在家电、汽车等多个领域成功实现进口替代，进一步挤压外资在中国市场的生存空间。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林指出，中国政府一贯的做法是在外资进入中国后，将其带来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全部学到手，然后就由本土企业替代外资。此外，中国政府还会在贷款政策等各个方面给予本土企业更多优待，让外资觉得在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史鹤林说，
对普通的制造业，中国的国内企业已经能够替代国外的企业。在服务业方面，实际上中国还是对外资企业设了很多很多的门槛。在高科技领域，这样受技术出口的管制，也不大可能有外资流入中国。所以外资净流出这样的趋势很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蔡盛坤则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吸引的外资主要集中在高阶芯片、半导体等领域，而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让外资望而却步。蔡盛坤认为，同样让外企却步的是中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严密，从中国的各种保密法规到香港的国安法，都让外资担心动辄得咎而无所适从。蔡盛坤对美国之音说，
谁也不知道啊，触犯了哪条法律，尤其是这个国安呢、对这个金融领域也好，外商投资企业也好，监管呢越来越严。现在你要雇员呢、有投资啊，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咨询类的项目啊，基本上在中国都不可能了。
不过，部分分析人士则认为，外资撤离的危机被夸大。在台北的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大陆处处长黄建群指出，尽管许多企业正在调整供应链，但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容量庞大，部分外企仍然看好中国市场的长期潜力。黄建群说，
中国大陆再怎么样的经济不好，它毕竟还是居土嘛，它每年的经济总量还是够。甚至我这两年听到比如说台商就很高兴，竞争对手变少了，哎，他们机会反而变多了。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动态调整。
除了外资撤离，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向海外转移资金。彭博社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了1730亿美元，这一现象同样引发外界关注。
2023年被中共开除党籍的刘亚洲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她在江湖执政时期公开支持军队国家化，被认为是中共内部的开明派。习近平上台之后，刘亚洲一度对习近平迎合吹捧，不过最终仍然因为言多必失而惹恼了习近平。接下来是美国之音专题节目《习近平与太子党》专题系列的第四篇报道，刘亚洲的起与落。
刘亚洲在武汉大学学习的专业是英语，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一年访问学者，对了解外部世界具有一定优势。有人说他是中国军中的亲美派、改革派。
刘亚洲作为一个天马行空的作家，请看看他九卷的刘亚洲文集，林林总总，各种观点、各种思想相互矛盾，并存不悖。刘亚洲鼓吹党的领导，也遵从习近平的权威，拍习近平的马屁，他也要自由民主，向往西方，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不能因为他现在落难了就把他简单化，而且不能把他一厢情愿地变成一面自由民主的旗帜。
习近平上台之初，刘亚洲曾经表现出强烈的反美倾向。他在2013年6月主持解放军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联合推出一部纪录片《较量无声》，被人们视为高度反美宣传影片。该片指出，苏联解体是由于苏联共产党自身否定，不代表马列主义失败，特别指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颠覆中国现行体制，这与习近平惋惜苏联解体、担心美国侵蚀中国的想法十分合拍。刘亚洲2015年还写过一篇文章，照耀中国梦的思想火炬，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大肆吹捧习近平。2016年10月，刘亚洲在一篇纪念中共红军长征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强化核心意识，坚决维护习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威。然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并未赢得习近平的信任，刘亚洲于2017年提前退役。被边缘化之后的刘亚洲并未消声。2018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一则刘亚洲的视频流传在网上。在视频中，刘亚洲对着镜头说，今天是圣诞节，我们在路边小店欢庆圣诞。彼时中国基本上不准公开庆祝圣诞节。在视频中还有刘亚洲的话外音说，有个人批评自己的朋友，你每天在手机上看那么多负面新闻，不怕心里阴暗吗？这个朋友反驳他说，徐才厚雷打不动每天看新闻联播，怎么不见得道德高尚呢？分析人士说，退役以后的刘亚洲虽然不再有公开的话语权，但私下里仍然没有消声。在言多必失和不得妄议中央的环境中，刘亚洲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关台湾问题的发言终于惹恼了习近平。
刘亚洲公然激怒习近平，就是因为他公然在台海问题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狂妄的话，说是要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有像毛主席那样的大手笔、伟大统帅，而现在的那个领导人不行。这样的话深深刺痛了小肚鸡肠的习近平。
毕如歇说，习近平整治刘亚洲当然不会以个人恩怨作为理由，最方便的理由就是经济问题和私生活问题。
刘亚洲在男女关系和私生活上的那些事儿，怎么讲呢，用一句成语来说叫罄竹难书吧。当时在北京干部子一圈里面尽人皆知，现在把这些事情抖露出来，在老百姓那里把他名声搞臭，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刘亚洲的经济问题、生活问题都不是当局编出来的，他确实贪财好色。刘亚洲专案组的人说过，他们本来不想整刘亚洲的那些私生活的事儿，但是刘亚洲一上来就自己痛痛快快交代起来。
毕如歇说，刘亚洲自己主动交代，他和国防大学7个女教师有染，其中包括38红旗手。毕如歇还说，刘亚洲也的确有经济问题。
他那个时候搞过一个李先念基金会，又搞过一个什么世界和平基金会，通过这些地方他都做了很多经济上的违法的事情。目前对他的这种处理已经是宽大处理了，换成老百姓的孩子有10个脑袋也给砍了。
毕如歇指出，这些问题当然都只是习近平整肃刘亚洲的借口，抓刘亚洲的经济问题就跟抓任志强一样，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方面对习构成威胁或者挑战。
习近平就是一个权力狂，他时刻高度警惕着对于可能的、实在的或者假想的危及他的这个最高权力地位的事和人，都是毫不留情的。就像任志强说了，这是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在北京干部子弟圈里，这些红二代也好，干部子弟也好，这些话都是习以为常的家常话。然而把它拿到公开场合、正式场合去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最关键的是没有摆正位置，刘亚洲也好，还有任志强也好，都没有摆正位置。也就是2012年，习近平正式登基以后，他们不再和习近平是朋友、是哥们儿这样的关系，而应该调整一下，变换成君臣关系，必须以对待君王的态度来对待习近平，同时把自己放在臣子那样一个谦卑的位置上，而这两位都没有，所以他们今天这样倒大霉也是可以料想的。
在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播出习近平与太子党的最后一集。习近平整垮太子党了吗？请不要错过。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